那刚刚上到26页，26页导师的文章《净空学探源》，26页这边下面，我们再讲一点就看论的了哈。好，我们看《如论》卷15说：“一切凡夫心不破假名，故常随我相，终不相离。虽见色，亦不离平等相。故凡夫心不缘十义。”在第一从二谛来说，这里的十义呢，就是七种，就是那七种，就是真实的。因为它是假十二谛嘛，第一重，所以它实的就是七种。那假的呢，就是凡夫啊，凡夫的假明心啊。所以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说明很清楚哈，导师说凡夫流转不见实相，就是假明相的障碍。要免于流转，第一步就是要做分析空，如观察色法，只见到基本元素色香味触，而不见四维和合的假明相，瓶子啊、人啊哈，这些假明相呢，就要知道它是复合物而已。那破假名，世俗假名而见圣意真实有，就是诚实论所说的假名空，就是假十二谛。所以基本上它跟三假里面的受假是很像的，对不对？三假里面的受假是很像，因为受假就是谈复合物啊，就是不管是车子、人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复合物。但我们凡夫除了这一些物质之外呢，其实有很多假名的东西概念呢，都是障碍我们的。比如说长跟短它是比较出来的嘛，对不对？聪明跟愚痴也是比较才会出来的，好跟坏、美跟丑也是比较才会显示出来的。所以这个概念呢，它不是真实的。那更何况这个复合物啊，比如说你看到我是一个人的像，我们就会被这个假名有的这种像呢，认为它是有一个我，是不是我所有啊，我所爱，那才会在这里产生烦恼。在南传阿毗达达摩里面，还有我们在龙树菩萨的论里面都提到，其实假名呢，在世间来说，有一些是世间共许的世俗谛，有一些是佛法里面安立的世俗谛，这一些都是假名，都是没有错误的。我们执着假名为实为我，那个才是产生烦恼。如果我们知道它是缘起和合的法，我们不会执为一个实有不变的这种物体的话，我们是不会落入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知道它是假名。所以假名哈，这里说的假名空哈，破假名哈，不是说比如说啦哈，我破了这个茶杯的假名执着，我还可以用这个茶杯吗？当然可以啦，我不用茶杯我用什么喝水嘛，对不对？所以它破假名哈，不是破除这个法什么都没有，不是，它是破除我对这个假名复合物的执着而已，我还是照样用它，生活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这一些我被它束缚的这一个枷锁给解开而已。所以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要做分析空，有形无形的很多都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印象啊，我觉得真的是在我们的岁月里面，真的是很难去调整对一个人的印象，如果固定化的话，很难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我自己观察，真的是很难。有一些就是真的这个人的个性呢，就是一直他都不要改，让我们更加的肯定说，他这个是很难改的。因为你怎么给他助缘，他不要改就是不要改，你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嘛，你不管是在旁边怎么去推他，怎么去扶他，他就是还要走他的。那所以有一些因缘，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多了也体验多了，我们才会结论说有一些人的个性是没有办法改的。但是站在缘起假名的立场来说是可以改的，但是在我们凡夫的这一种世俗的成见里面呢，我们就是不容易去疏导，因为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没有改嘛，对不对？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没有改，所以有时候也很难怪我们的嘛，对不对，也不是都是我们错嘛。不过我自己觉得像我最近在讲那个假名的时候呢，讲了解了比较透彻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比如说诚实论所讲的这个假名空，第一个阶段要做得到还真不容易的。所以你说它假名空是文思慧，感觉很像很低，但是其实我觉得层次蛮高的。所以我们其实连这种生活上的假名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它是应该要破除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自己内心的一些执着，被它牢牢的束缚我们。那这个就是破假名心，能够得到 假名空啊，能够得到假名空。虽然它是对最低层次的哦，但是它却可以让我们解脱很多低层次的烦恼，比较粗的烦恼啊。就好像我们看一部戏啊，看一个电影啊，或者是看一则新闻啊，我们也知道那一个有很多都是在演戏的嘛。但是我们的情绪哈，就是可以一天就是被它影响了。我们看了一个这个手机的，看了一个视频，哇，也可以高兴一天。就我们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受它影响。所以这个就是文思慧，你说它很简单，确实很简单；你说它很难，其实也有一点难度的。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文思这么简单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论啊，我们现在来看论。好，大家翻开论本，论本。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第五页，对吗？第五页。现在我们要接着看是实力品第二，是吗？我有遇到一些居士呢，他跟我说，他说师父，诚实论我有一些也内容也是很有兴趣，但是你要师父你讲课你要从第一卷这样子慢慢讲吗？那个佛的功德你要每一个都解释吗？这样他觉得很像这个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看这样啊。因为我说这个话的人程度比较好啦，所以他才会跟我这样说了哈。不过我觉得说三宝毕竟还是这些诸大论师恭敬的啦，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的人也要把至少三宝要看详细一点。所以卷一就是在谈三宝的啊，所以我们把三宝的内容看详细一点，后面有一些我们就可以省略。好，我们来看实力，佛的实力，佛的功德法实力。那实力大家都有听过对不对？那实力成就，所以智慧具足。好，我们来看第一例，触非触力，触非触力。那什么是触非触呢？因果中决定智，因果很复杂对不对？但是能够得到一种决定智，就是触非触力。知从是因，生如是果，不生是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因一定生这个果，它不会生别的，就是如是因得如是果，如行不善必得苦报，不生乐报，这是必然的。那是处就是有这个事，非处就是没有这个事，没有这种事，没有这回事。所以出力呢，就是这个触非触力。那就有人问说，世间上也知道因跟果啊，是触非触啊，就好像从脉生脉啊，从道生道，种豆得豆，这世间人也知道嘛，对不对？那跟这个触非触力有什么不同呢？那论主回答说，触非触力知道业等法故，业因缘啊，业力因缘啊，很复杂。佛的这个第一种力呢，都能够非常了解清楚，所以这个力呢是甚深第一，诸天世人所不能及。那在大智度论卷二也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三明跟三通在南传说是一样的，比如说宿命通、宿命明、天眼通、天眼明、漏尽通、漏尽明，在巴利藏呢这三个是共通的，但是在我们汉译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智度论卷二呢，它就有分辨，他说神通跟明啊，三明跟三通是不同的。明呢是阿罗汉具足的，就是比如说他知道宿命明，比如说阿罗汉有神通的话，他一观你就知道哦，你过去是原来你是做过什么的。如是因得今世的果啊，如是因得如是果，他知道你过去是能有做过什么。但是外道用天眼用宿命通，他也可以知道，那跟阿罗汉的知道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大智度论就有分辨说，他佛教里面的圣者呢，他知道除了这个果报以外呢，他还可以他能够了解他。就是造业的因为什么他会辗转而得到这样的果，就是说他从他维系的地方他也能够知道，这个是跟外道不一样的。外道只可以看到一个现象，但是他不能够看到因缘的甚深的内容，他没有办法分辨。那所以触非触力呢，就是知道如是因得如是果，绝对不会错乱啊，绝对不会错乱。那我们后面呢待会就会看到啊，后面有一些人说啊，如果是如是因得如是果跟众多得到看起来好像也是一样啊，对吗？好像他这里外人问的啊，那不是一样吗？佛教也讲种豆得豆啊，种脉生脉，这个不是一样吗？那这里就是要分辨的话，大家可以参考232页，232 大家可以翻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232页的最后一行，就有人问到说因缘果报的问题啊，因果业报的问题。这里论主就回答说，从谷生谷，就是种豆得豆嘛，哈。 它虽然是这样子的因果道理，但是它其实呢，佛教讲的它是从种子生芽，它不是从麦片生那个生谷的，它不是从麦片生，它是从种子生。然后种子也是要有其他的因缘条件才能得成，才能得成。比如说233，大家看233哈。233，有一个刮胡山的地方，刮胡山的地方，虽然从业生报，要须加工，然后得成。如从谷业有谷生，然要须种之等，而乃得成。就是虽然它也可以说是从谷生谷，从豆得豆，但是佛教里面呢多了一种，就是它还谈它的因缘，种子啊、水分啊、阳光啊，这些因缘，这个就是现缘啊，是跟外道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会把维系的因缘法也讲出来就对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也是会谈到这个问题。好，我们回到前面的地方，我们看第二例，大家翻开第五页第二例啊，是过去未来现在之例啊，就三世的自力，实力的第二个。好，我们看内容。了知生法因次第缘增上，是故此力名为微妙。知道什么呢？过去、未来、现在诸业，还有诸受法之处、之事、之因、之报，这个就是知三世的自力。那下面就给我们解释了啊，给我们解释。知三世是什么呢？三世的事处、事因、报。这个很深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未来是没有的，但是佛却能够了知。你看哦，法在过去未来世中虽然没有相状，但是佛也能够了知。比如说过去的法已经灭了嘛，对不对？前世的我已经灭了，已经不在，但是佛还是可以追索得到啊，佛的智力啊还是可以追索得到。好，我们看第六页，业，佛陀也能够了知众生的业的差别啊，业有两种，善不善。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分啊，论就跟我们分辨哦。他说，有人造善业而现受苦报，而现受苦啦，不是苦报啦，就是有人现在造善业他却受苦，就好像持戒受诸苦恼。第二，有人造罪业今生却受乐啊，就好像破戒却得到自在，所以就会生疑啊，未来是亦如现在啊，就会产生怀疑说，那未来啊跟现在是不是一样呢？那这一个其实是跟下面可以呼应的。好，我们看三这个地方。是故如来次业说受，说了上面的业呢，接下来要说种种受。受法分成四个，第一个就是现苦后乐，大家分辨一下哈，现苦后乐。第二，现乐后苦。第三，现乐后乐。第四，现苦后苦。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哦，对不对？好，那我现在问大家，现苦后乐是好还是不好？现苦后乐，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虽然有做善业，但是我还是受苦啊。比如说我持戒啊，受诸苦恼，现在苦，但是未来能得乐，所以它可以对应上面的啦，它可以对应上面啊。那现乐后苦呢，就是对应上面第二个，如破戒而得到自在。啊，有些人说啊，破戒没有人看到啊，现在很快乐啊，那但是后会怎么样？遭到果报的啊，所以不好，这个先乐后苦不好，就是先苦后甜嘛，对不对？诶，不是哦，第一个是先苦后甜，第二个是先甜后苦，那第三呢，先乐后乐是最好的，对不对？那最后一个是最不好的，就是先苦后苦。那我们要哪一种啊？我们要哪一种？第三种最好，对不对？第三种最好啊！导师在《成佛之道》也有提到的，他说有些我们虽然啊、现在的善业未必现在能感报，现苦后乐也还不错啦，因为我们造的善业不够强大，现身还不能受到乐报，改变不到现在的因缘呐、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因缘，如果我们的善业力不够强大的话，它是转变不了的。它是转变不了啊，那你的善业除非比现在的果报还要强，它才可以转，如果比它弱的话它转不到的，所以就只好怎么样呢？现在的善业要未来才会受乐报。大家可以翻开231页哈，231，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这个大家有些人应该有看过的啊，因为它这一部经很有名啊， 231，231，大家看这个刮胡二上面那边刮胡二第三行有一个如经中佛与阿难，有看到吗？有没有找到啊？有哈，如经中佛与阿难，我见有人行三正行，这三正行就是应该就是身口意嘛，身口意的正行善行而生恶道，留意哦，行三正行却生恶道，世人先是邪行果熟，过去的恶业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就会先生恶道，或者是今生虽然有行正行，但是不具足，不具足就是力量不够大，所以他还是被过去的恶业先成熟了。那再来呢，就是他临终的时候起邪见心，所以他先堕恶道，先堕恶道。那我就问大家，那他今生所行的正行有没有果报答？只是要等到未来，未来，这样可以吗？那倒过来呢，他说你看到后面他有一句话说，邪行生善处亦如是，如果他今生造的是恶业，他却生在好的地方，这个就是他过去是善业成熟了，有没有？或者是今生他造了很大的善业，所以他转变了，他过去的恶就没有成熟了，或者是他临终的时候遇到大善之事起正见心，所以他先往生善去，往生善去。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往生的时候啊，或者临终的时候，如果他起了这些不好的心念啊，我们要帮助他，要怎么帮助呢？要怎么帮助他？我们要让他起正见心了，起正见心。怎么起正见心呢？要让他相信因果，因果正见。即使他没有学佛，比如说是我们家里的老人家，他们没有学佛，没关系，你在旁边就是引导他要相信因果。比如说他说，哎呦，我今生啊，都没有做什么恶事啊，为什么这个临终的时候啊，那么不好啊，老来那么多病啊，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那我们就要跟他解释啊，你今生做的善业啊，以后还是会必定会得的。那你现在会有这些老来很多病啊，也许过去世呢，你造的这一些不善业啊，它成熟了，所以你就要先现在把它收一收了。那你有这样思维的话呢，你有这样解释给他听，他如果很相信的话，就是未来他一定会得到善业，会得到善报的话，有这样的坚定心，他临终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危险，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分别大业经啊，中阿含的分别大业经非常有名啊。诚实论引了非常多，好几笔资料都是引这个。好，我们再回到来前面第六页，第六页上面第三段，佛的第二个例，实例的第二最后一段，知处之事之因之报，佛全不了知处事因报，处就是受者，事就是失物，因就是失者心，处就是受失者，事就是布施的东西，因就是布施的人，布施人的心，这三者佛都了如指掌，了如指掌。如经中说，先心欢喜，失时心静，失已无悔，事业得果，名之为报。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初中后啊。我们要做布施之前心生欢喜，这个是初，布施的时候呢内心清净是中，布施之后内心不反悔，这个是后，初中后都非常的真实真诚，那我们所得的果报就称为善报，这样可以吗？这个佛陀都了如指掌，就是你在做善业做恶业之前的心念，当下之后果报佛都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个就叫做知三世业力的智慧的力量。为佛能知业多少，事业多少，若定不定，有定报不定报，或者是现报生报后报，悉知无欲，故名为力。所以佛都了如指掌。那这现报生报后报是什么呢？是在236页我们会看到，大家写名写在旁边就可以了，236。现报就是现在 现生报的，叫现报。生报就是来生，后报就是来生之后啊，来生之后啊，就是下下生，下下生。那我们所造的业，有时是现在造业，就现在能够感受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对别人慈悲，我们现身就会得到很多这个慈悲的回馈啊，就是先报。生报就是来世，后报就是下下世。好，第三种力就是佛的禅定非常的特殊啊，所以这里举了三个名称，第一就是禅，第二是解脱，第三是三昧。知道这三种的智力叫做实力的第三个。佛与诸禅解脱三昧三摩波底之垢之住之增之净啊。那禅是什么呢？这里应该是列了四个哈，但是标题这里好像是列少一个啊，应该是少一个，应该是四个啊。禅 Jhana 啊，就是我在黑板上有写给大家啊 ，Jhana 禅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四禅啊。但是诚实论呢，把四无色定也包含在这里，这蛮特殊的。解脱就是八种解脱啊，八种解脱 Vimokkha 啊，八种解脱，这个也是修禅定。就禅定的八种解脱，那他也可以得到真正的解脱啊。他后面的好像是可以得到解脱的。我们在后面会有上到禅定品的时候，会看到八解脱。再来三昧、三摩地、三摩地就是等持，它就是上面的两个加起来啊，就是禅、无设定还有八解脱，都可以称为三昧、三摩地。第四个。三摩波底得是三昧、啊、就是得到上面的禅定、啊、用现在前、啊、就是能够现前，这个是等智三摩波底等智。那三摩波底呢，可以分成四种，属于垢的禅定，有禅定的垢就是烦恼了哈。知住属于住定，知增属于增定，知净属于达定。这个达定呢，就是软顶冷是第一法。那这一个你看诚实论这一段、哦、看不太懂啊，对不对？你看那个补充讲义啊，我引那个婆沙论给大家、哦、比较好懂。大家看这个婆沙补充，今天的补充讲义第八页，今天的补充讲义第八页第一个表，其实它就是这四个来的，我在想应该就是这四个，有看到吗？好，第一个你看哦，诚实论这里是说垢属于垢嘛哈，这个污垢的垢。那婆沙论这里翻译的是随退分，随退顺退分、啊、那住这样多分会退失，因为它跟烦恼相邻相杂，随顺烦恼，所以它很容易得到禅定之后呢，它会退失、啊、因为它自己的心没有很坚定。第二个呢，就是知住、啊、随住，那这个就是顺住分。那顺住分的话呢，就是不退失也不生进，一保持在那边，这些就是住，住在那边那个境界。那住在那个境界呢，也可以形容为咽下心智，这个智就是智地、啊、自己的这个层次，而能安住、啊、随顺智地。第三个就是随增，增就是随圣境分，圣境就是能够增上、啊、能够进步。住此分多分圣境，咽至心上，自就是自地啊哈，就是厌啊、觉得自己这一个，比如说他证的初禅，他会懂得观察初禅不圆满，他要进阶二禅，他有这样的心才会上二禅。如果他喜欢初禅，他不想修二禅，他就是顺住分，他就停留在初禅的层次，这样可以吗？所以圣境分就是他有咽下心上、啊、顺于上帝，所以他就会不断进步。那第三个顺达定，顺达、啊、就顺觉者分。那觉者分就是能够入正性离身，能够入见到位、啊、软顶忍是第一法，随顺圣道、啊、所以修三摩地呢，三摩波地、啊、也是会有是这四种情况啊。所以不是每个人修定都一定能够得解脱的，有些人是会退的，有些人只是住在那个境界，有些他会增上 有些呢他就转去修观，转去修观先得解脱，他不会用很深的定。所以就是修定会有这种几种情况。我们在谈到贤圣品的时候也会出现这四个名词，所以大家在旁边先记录一下，记录一下，在诚实论这边你记录一下这四个名词呢，在37页也会在讨论到的，垢住增进这四个，我们 到后面呢 会讨论到这个。好，再来佛的第四种力呢，就是了知众生的根性力钝。力的话就是性经念定慧，非常的猛力甚殊胜啊，如诸佛。钝的话就是比较差，五根很差啊，如蛇弩。这个蛇弩我还查不到是什么意思哈，可能就是比较如钝吧啊。那没有中根，以不定故，力根如诸佛，钝根如蛇弩啊，比较钝的人呐、啊、哈。中无边，故不说有中根啊，所以没有中间的。第七页，有两种道，性行法行啊，或者是难行道、易行道。那异于这两者就是中观人有力钝啊，是故为中观人力钝。是故为中，又随所乐故，根有差别。那乐性根，所以是性多有智慧，诸根皆胜，但是他特别五根啊，他都胜，但是他的性根特别强。那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呢，就是何家丽这个人，他五根都很好，但是他性根特强。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他某一根会特别强。我找的资料呢是角柱九这边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的。这个何家丽呢是一个老年出家的沙弥，老沙弥啊。大家有听过老沙弥吗？就是晚年出家的，看起来很像老和尚，但是他刚出家，叫老沙弥。他在僧团里面呢，其实他什么都还不会，因为刚出家嘛。啊、就有一个小沙弥呢来给他戏弄啊，跟他说你正出国了，所以呢就给他拿一条毛巾啊，就盖在他的头上啊，说你正出国。然后这个何家丽尊者哦，他真的是信心非常的欢喜啊，他当下真的正的出国了。然后那个小沙弥呢就故意戏弄他，再放第二条毛巾，第三条毛巾，第四条毛巾，他就是这样哦，四次他就证到四果了。你看那个角柱对吗？我觉得哈，还有这样的性格那么增强的人。他只是跟他开玩笑说，哦，你很像人家玩那小孩子玩游戏哈，说哦，你当国王，你当王后这样。但是他这个老沙弥就是被这个小沙弥哈戏弄他，他果真正果啊。在《譬喻经》也有这样子的例子啊，我不晓得我之前我记得我讲课有讲过的哦，就是有一个老比丘啊，在佛陀时代有一个老比丘，他也是年纪很长才出家，所以呢外表看起来就是长老，因为他长得很老。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就是有一些比较富裕的人家呢，他们就是每天都会希望有僧众呢轮流到他家里去应供，然后做简单的开示。刚好这个老比丘呢刚出家，这个老比丘呢他那个地方就有一个非常年轻貌美的一个学佛很精进的女孩子，家里也很富裕，所以他就每天请一个比丘到他家里去应供，然后应供完呢他就会请这个比丘给他开示。回来的人啊，每一个都会谈论啊，就说哦，那个施主哦，那么年轻哦，又很用功啊，所以呢，大家去呢都会觉得很法喜。但是这个老出家的这个比丘啊，老比丘啊，他听到之后，他心里压力很大，因为他怕那个居士问他问题，你知道吗？他答不出来的话，就会很丢脸。所以呢，他用什么方法，怎么躲都没办法，轮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还是硬着头皮要去。他去受应供之后呢，那个施主啊给他吃饱之后，那施主就跪在他前面说，师父请你给我开示。这个老比丘啊，因为居士已经闭上眼睛合掌嘛，南传他们都是这样合掌闭上眼睛，那个老比丘已经满头大汗了，他紧张到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就念了这个佛的一个偈颂啊，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哦，就是诸行是无常，都是生灭的啦。哦，然后呢，他讲完之后呢，讲完这个偈颂之后，哎，他看那个居士没有动静，他就快快跑回去了，跑回去寺庙了。然后那个居士呢，那个女居士在那里跪着呢，哦，他就一直思维这句话，所以他在当下呢，他就证到法眼镜了。那个女孩子啊，她就证得出果。她证得出果之后呢，她就非常的欢喜啊，她就跑到那个寺庙里面去，要去找这个老比丘来感谢啊。但是呢，她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啊，就问到那个住持啊，那住持就以为说，是不是那个老比丘侵犯到人家哈，让他那么紧张，一定要找到刚才去受供的人啊。这个老比丘找出来之后呢，啊，对质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施主因为听了这个老比丘的这个偈颂而证果了啊，所以这个老比丘才觉得很心安啊，因为他没有，虽然没有说什么法，但是这个居士呢，因为他有如理思维，所以他证果啊。那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哈，我们虽然是你不一定是有非常聪明啊，或者是有特殊的技能，但是因为自己的信心很虔诚啊，那你在佛法的受益呢，有时候也是别于一般的人啊，他的信根特别强，也可以证入圣道，也有这一类人。好，那再来我们看佛的第五力。知种种解智力，这个解呢就是圣解或者是欲或者是圣解。佛知道种种众生各有所要啊，乐欲如人乐处则欲于处，这个我是看不太懂了哈，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哈。就我在猜，他不晓得是不是说有些人喜欢吃辣的话，他就吃什么都会想到辣，不晓得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啊？他喜欢吃酸酸的，所以他吃什么都会想到这个醋，都要放醋去。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啦哈。那佛随所乐，各个别知，众生有些乐于五欲，有些乐于修道，但是佛都能够应机说法，广度一切啊。所以佛能够了知众生的喜好，对喜好啊。第六呢，佛能够知道种种戒性，那世间有无量的种性啊，众生久习所要所乐，则成其性。就好像提婆达多世世谤佛，恶心转身，变名为性啊。所以他的恶性呢，也是从自己慢慢累积而来的。自己的习气累积而来的，所以善性亦然，或有众生从性起欲，或缘现起，所以如来都能够知道众生的这一种善性或者是恶性比较多而养成的性格，佛都能够非常了知，所以就能够给他们应机说法。第七，佛能够知道一切自处道之力。那自处道是什么呢？就是行施道能升地狱乃至升天，行施道能得涅槃啊，就是你做怎么样的行为，你能到达怎么样的结果，佛都能够了如指掌。那这个业呢，是从什么呢？根欲性而生，有漏业生于五道，无漏业生在涅槃。先但说道，今说道果啊，就是他能够知道，你行怎么样的业啊，他就到怎么样的道果。这个先但说道，能到一切自处道，应该是说这个知一切自处道之力的，他行什么道就能得到怎么样的道果，佛都能够非常清楚。比如说你造了什么样的恶业会到地狱，造了怎么样的业会得到涅槃，种种差异佛都能够了知。好，第八，知宿命无漏智力，佛应知众生先所行道，知以说法，佛都能够应机说法。请看第八页啊，所以这个是宿命智。佛念过去一切牲畜，若在色，若在无色，自知己身，亦知众生，故名为力。就佛能够观察过去一切牲畜， 不管是色处无色处，有形无形，佛都能够了如指掌的意思。第九，佛的天眼无碍智力，天眼是看到未来，三有相续，欲有、色有、无色有，那这些有都是从三种业而来嘛，欲业，欲有的业，色有的业，无色有的业，然后受四种法，四种受法亦为即说了知无碍，故名为力。那四种受法是什么呢？我在猜可能是指这个第六页的上面第三项，受法有四种，有没有？受法有四种，这边，所以我在猜应该是前面所讲过的，第六页这边，第六页这边。好，最后一个力呢，第十力，就是知道永断习气智力，众生命中或有相续或不相续，佛都能够了如指掌。那这个力呢，皆为一切众生自出道力，自出道力就是第七种力，总说涅槃道。那第十个力呢，就是广分别佛，佛因垢尽故有实力。你看到，这句话要怎么解呢？佛因为所有的烦恼都清净了，所有的垢秽都已经清净了，所以呢才能成就十种力。前面的九种力呢，就是智成就，智慧成就。最后一个第十种力呢，就是断成就，自断具足，名为世尊，天人所敬。所以一般我们讲若智若断呢，就是这两种力，智跟断。智就是正德的真理，断就是所断的烦恼，所断的烦恼。所以十种力就是可以这样分辨，可以这样分辨。所以诚实论所讲的实力也是蛮不错的，也是蛮详细一下。好，那四无所谓呢，我们先看第八页的下面，我们来看一点点四无所谓。那四无所谓就四个划线的地方，大家写一二三四，得一切智第一个，一切漏尽第二，能说障道第三，第四尽苦道第四。这四种无畏呢，若有人来问法难，如法难问，我无所谓。那第一个无畏呢，是一切智，也是上面的九种力。所以上面的九种力呢，前面的九种力就是跟初无畏一切智是一样的。所以上面说成就智，这个智就是一切智，一切智。那第二种断呢，一切烦恼断尽，就是第十种力，断成就，上面的断成就，有没有？所以自断具足，名为如来自己的功德。那这个就是前面两种无畏。那后面两种无畏呢，能说障道，能说尽苦道法，这个就是令他具足，就成就众生的。佛能够说第三种无畏，障碍法，让众生呢知道不善或者是善有漏，障碍解脱，故名障碍法。这个是第三种无畏。第四种无畏呢，是说出道法，能够解脱烦恼的法，能够解脱烦恼的法，离障碍，故说出道法，尽苦道法。第四种无畏，所以这四种无畏呢，其实它是要先讲实力，再来讲四无畏的，他们是有这样的关系，这样明白吗？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了，今天，下个礼拜就从第九页开始，好，请大家合掌，闭上眼睛，跟随我念，阿含。Averohomi Abhyapajohomi Anigohomi Sukhi Atanang Parihara Mi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
害，
愿我没有忧苦，
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静，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违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敌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